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5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谈手机安全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8日。我于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在20多年住师正法的修炼路上，经历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大大小小的观难考验，过得都不是那么理想，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都是在有惊无险中走了过来。在这里我再谈一谈关于屡禁不止的手机随身携带的问题，也在我们地区经常发生，我们学法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小组学法有时有7、8个人参加学法，有时还会多一些，就举今年的一次学法吧。那次一共有8人参加学法，其中就有 AB 两个同修随身带有手机，期间 A 同修还在学法场地的 C 同修家里接了 B 同修打来的电话。 B 同修问，我已经在某某车站下车了，不知道该往哪走。 A 同修说，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接你，说着就出门接 B 去了。等 AB 两人进门后，我忍不住地问，你们怎么还带着手机来学法呢？ A 说，不带手机又怎么联系啊，他又是第一次来这里，找不到地方。就这样搪塞过去了。为我们提供学法地点的房东 C 同修自然也有一部手机，虽然没揣在兜里，但就放在学法那个屋子的隔壁卧室里，而且房门还是开着的。其实即使关着门也是不安全的，因为邪恶会把你的手机里的声音放大1000倍监听。是凡经常看明慧交流文章的同修都知道明慧网刊登过这个消息。我更想要说明的是，在场的其他同修对这事好像都不太在意，好像别人说的也有道理，认为不是什么大事，不必追究。当时我若不提出质疑，估计他们都不会吱声。而且那位协调的 D 同修也跟没事一样，也不吱声，这就奇了怪了。难道是我怕心太重了吗？难道他们都是因为正念很强吗？不带手机真的很难吗？我算了一下，我们一共8个人参加学法，手机随身带的就有3人，含房东 C 同修。 C 同修虽然是他自己的家，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且房门还是开着的，这跟随身带有什么区别呢？平时经常用手机互通电话的有4人，包括协调的那位 D 同修，偶尔也用电话与其他同修联系的有2人，哪怕是一次也是不行的。仅我们一个8人小组，涉及与手机安全问题有关的同修就占了6人，占比竟然高达 75%， 这不让人感到震惊吗？他们中大多是曾经遭受过邪恶绑架的，有的还不止一次。就在那次学法后不久的再一次学法中，他们仍然带着手机，也就是说，在我与他们的接触中，他们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手机。我去年曾参加过我们地区另外一个学法组学法，那次共有5人，就有2人带手机，带手机人数占参加法会总人数的 40%。手机虽然放在隔壁房间里，但距离也很近，也没采取防护措施。学法期间，其中一人的电话铃突然响了，那位同修还立即与对方通了电话，当时也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还有一次，我与另外2同修在一起办一件事的时候，期间我由于没修口，津津乐道地谈论着我在动态网上看到自媒体报道中的中共高层最近发生的大事件的消息，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随行的一个同修就问了另一个同修，你带着手机没有？那位同修若无其事地笑着说，带了，没啥。我听了吓了一跳，也悟到我自己由于没修口，在同修面前说了那么多不该传说的自媒体消息而感到后悔。这就是我所接触到的我们地区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事例，估计还会有我没接触到的相关的事例发生呢。师父早就讲过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法，讲法原文我这里就不再写了，明慧网也曾无数次地刊登了关于手机安全的文章，提醒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 这些同修是没看到过或没听到过这些交流文章的广播吗？我想应该不是吧，只是这些同修的安全意识不足，认为经常带手机或打电话，也没有被邪恶抓到过呀。虽然以前曾被迫害过，那也与手机无关系啊，等等。我们要知道，邪恶无孔不入的，时时刻刻都在紧盯着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只是他们还在选择合适的时机，还想捉大鱼呢。我们地区曾经不就有一位同修被邪恶盯梢蹲坑一年多才下手的吗？该同修被绑架抄家，被非法判刑，直到现在还在监狱里遭受着迫害，损失是相当大的。还有就是违背了师父讲的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法理，这也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也是不听师父的话的表现。你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影响整体的。还有就是怕麻烦怕吃苦的心在作祟。我们可以在每次与同修见面时就相互约好下次见面的地点和时间，都遵守规则，都守信，哪里还需要手机呢？我本人虽修的也不好，但我在20多年与同修的来往，平均每周也在2次左右，从来都不带手机，事前也不借用家人亲戚或熟人的手机给同修打电话，除非以前有公用电话。我每次都是与同修事先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大风大雨都无阻的前往，大都能比较准时的到达，并办好了应该办的事情。即使有时因对方忘记了见面时间而让我见不着人，跑了空路，无特殊情况，我也不会贸然到同修家里去，以免带来不安全因素，我就直接原路返回家中。我从不埋怨同修，在确保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另想办法与同修取得联系，比如在集市趁买东西时，再多付卖家2元钱电话费给同修打个电话，这样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其实我也有偶尔记错约定时间的时候，但少之又少，同修也不抱怨我，都相互包容和理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学法，把师父讲法装在心里，多看明慧交流文章，多听明慧交流的广播节目。修炼的20多年里，师父的法我坚持天天学，明慧交流文章我估计一篇也没有落下过。特别是我使用 MP3 听明慧交流文章后，由于方便，好多交流文章我也都反复听，这样心里就装得多，对我提高起着很大作用。当然我也知道我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会不断地修正自己，向精进同修学习。我没有指责哪位同修的意思，只是希望还有离不开手机的同修引以为戒，我们共同珍惜这千万年不遇的机缘，共同扎扎实实地多学法，学好法，多吃苦，修好自己，维护好整体，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吧。因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一转，阴霾霎时变晴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3号。我今年80多岁，修炼大法20多年了，随着不断学法，对法理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明白修炼就是要修心性，遇到问题要向内找。虽然理上明白了，遇到问题能找自己哪里没做好，但日常生活中还是与老伴争吵。有一次学法后， 突然想到，老师与他争吵肯定是我的错，因为师父让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但是错在哪里，一时也没找到。通过不断学法，反复思考，才逐渐认识到自己没有修善，没有修忍。不论做什么事，都得用真善人来衡量。做不到真善人，就不是大法修炼人。我对自己说，先做到人，不管他说什么，我首先要不动心，不还嘴。过了一段时间，我和老伴的矛盾缓和一点，争吵的事少了。这过程中，我修取了很多争斗心、妒忌心、嫌弃老伴的心。通过不断学法和同修的帮助，我认识到，老伴就是师父利用来给我开创修炼环境的，我该珍惜这个环境，在家庭环境中修出来。由于老伴也八十好几了，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有时只好躺在床上。这时我想，我得用修炼人的标准对待他，耐心细致地照顾他，让他满意，让他高兴。有时他会说，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了。我说，我是修炼人，师父叫我们做好人，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平时除了照顾老伴，自己也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多用真相币。稍稍平静了几天，新的矛盾又来了。老爸经常吐痰在垃圾桶里，里面没有套上垃圾袋，有时还抽烟，烟头也扔进垃圾桶里。垃圾桶好几天才出去倒一次，因此他的房间里总有一股味儿。之前我总认为，我又是买菜，又是洗衣、做饭、搞卫生，家务活几乎全包，而且家里所有的一切花销、人情来往都是由我出钱，都是靠我一个女人在操持付出。你这个老爷们儿，每天就知道拿着自己的退休工资自个儿花，家务活极少动手。我嫁到你家，就像个不用付钱还自带高工资的长工，帮你生儿育女，造楼房，儿子买房娶妻，女儿出嫁办酒席，大事小情都是我一个女人家在操持，真是一肚子苦水。修了大法，也不跟你计较这些了，也很少指责抱怨你了。现在就你自己吸的烟屁股，吐的痰，这个垃圾袋你自己下楼去扔，那实在是不过分吧。可是老头每次拿出去倒垃圾的时候，都是我在厨房忙活的时候。他把垃圾从垃圾桶中倒入垃圾袋时，那味儿实在是太恶心了。我质问他，为什么每次倒垃圾都是等我在厨房间干活的时候？我很生气，但老头依然如故，根本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偶然跟同修提起这个事，我还是愤愤不平。当然，从常人的理来说，我出钱又出力，包了那么多家务。当然，他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那绝对是百分之百的说得过去。但现在，我是个修炼人，是一个法轮佛法修炼者，全宇宙的生命都在关注着我，都在看我遇到矛盾的时候怎么处理。同修听了我的愤愤不平的抱怨，笑着说，哎呀，这一难不是在去你怕脏怕麻烦不愿再多吃苦的心吗？你呀，应该扩大自己心的容量了。你每天下楼扔垃圾前帮他把垃圾处理好，一起带下来扔了，不就没事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恍然大悟，哎呀呀，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是修炼人，那碰到的任何不开心的事、不顺心的事，不都是在去我的执着、去我的人心吗？不都是在帮我搭上天的梯子吗？在神佛眼里，吃苦吃得越多，消业越快，这不是大好事吗？我应该乐都来不及，怎么还在抱怨呢？观念一转，刹时间阴霾消去，晴空万里，我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好好，我从此以后把这也包了，主动帮他把垃圾处理了，坐在他前头。从此以后，我日日去他房间拿出垃圾，与其他垃圾一起扔掉， 现在他的房间里也没有了异味。当然了，老板也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我的热心周到。同修听了也是为我高兴，说我是个真修弟子，悟道立刻做到。写到这儿，我悟道，修炼人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得考虑别人，我自己多做一点，多吃点苦，当小和尚。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说，吃苦当成乐。我就在不断向上攀爬上天的梯子。谢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如初，突破修炼瓶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1日。新冠疫情刚开始，因为我给楼下的住户发了一份真相资料，没想到他告诉了我哥哥，说我给每家发资料了，我哥又害怕又生气。从那以后，他对我修炼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以前在他看完神韵后对大法非常认同，在回老家的路上和我二姐一起反对我讲真相，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后来单位要房改，我哥要把我母亲的房子落户在他的小女儿名下，而在这之前他多次说过，母亲这套小房子将来就属于我，我们家买的大一点的小产权房则属于他。2018年，我们俩各出资一半，在母亲名下老家宅基地盖了楼房。他没有和我商量，就和队长说好，准备把这个宅基地过户到他的名下。我当时尽管嘴里对母亲说，怎么都行，摆出了高姿态，但心里对哥哥的做法看不上了。我二姐回农村后经常和老家人打牌打麻将，那年过年的时候，我哥和我们家人打麻将打错牌，就学老家人说脏话，我当时直接就说他，你还不如你儿媳妇。在工作单位，我也经常以老师傅自居，眼里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足，嘴上不说，心里装的都是别人做的不好的这事儿那事儿，看不上同事们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态度。慢慢的，我就形成了老觉得自己对，觉得自己认识的高，讲的有道理，和大家越来越对立、间隔。自己也慢慢的觉得环境不对劲了，却老是觉得自己高姿态、工作负责、付出多、做得好，都是别人不好，心里不平，感觉修炼状态堵在一个瓶颈上不去。看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同修关于自我、傲慢和谦卑等问题的心得交流，我每次都看到自己的这些问题，也知道要修去傲慢，修出谦卑，但是变化不大。最近看到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守住恭敬心的一点体会，我越来越体会到修炼人要随时守住对人的恭敬心，这一点很重要。用一个比喻来大概描述一下我的体悟，内心保持恭敬，就好比使身心处在一种良好的、容易通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学法练功等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守住恭敬，很像是身心调频到位，自己的每个细胞都很舒服，处于这种状态下，才容易与宇宙特性沟通。尤其看到文章讲，当我们保持恭敬谦卑的心态时，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很舒服，感觉到和宇宙特性是沟通的，瞬间觉得我的身心也一下进入了这种与宇宙能量场通融的美好状态，内心对每个生命都平和善良以待的心态。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才悟到是师父在加持我进入了这种状态。反复阅读全文后，我也守住这种恭敬谦卑的心态，或者说修炼如初的状态，向内找。这时我一下子摆脱了那个僵硬板着的自我，我跳出来回忆自己的种种言行，突出展现的都是那个从小就争强好胜、爱出风头、爱逞能的自我。想起有一张我曾欣赏的、认为个性的自己单人侧身照片，在太白山，我高昂着下巴看着远方，那个形象生动刻画了我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骨子里就喜欢的清高孤傲、高人一等、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处处要出人头地。所以自己有一点点成绩，就要让大家都知道才好。别人有一点点过失，不借机贬损他人，抬高自己就不痛快。所以老是喜欢挑别人的不是，修理别人，到哪里都不合群。这个自我多坏呀，他在用孤芳自赏的虚幻感受满足假我的虚荣心，自欺欺人，伤害他人。他埋没取代了我的善良本心，让我这个肉身做了多少损人不利己的傻事、损人利己的坏事啊。他和修心向善是背道而驰的呀。这个自高自大，看不起人，后面进一步就傲慢无礼、狂妄无知、自心生魔，这太可怕了。我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真正的清醒地修去这一切魔性的东西。我要时时刻刻保持恭敬、谦卑、感恩、珍惜的心态对待师父和大法。我要用慈悲、祥和的、敬人、爱人的正确心态对待众生。我要彻底清除这个看不起人、高傲强势、根子上为私为我的恶念，彻底清除显示、逞强、争胜的魔性和妒忌等执着心，清除所有不符合真善人的观念、执着和人心。我要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我不断地加强这些正念，坚持坚持，渐渐感觉我的内心平和了，不再是气鼓鼓的愤愤不平了。我也才想明白，为什么有一个同事 L 对我特别不尊重。他叫我的时候，每次都是用眼睛看着我，然后勾勾手指头，用这个藐视的动作来叫我过去。然后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甚至手指头在我的手背上点着，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训斥我如何做。我以前认为是让我还历史上的业债，让我修忍辱。次数多了，慢慢的我可以高姿态的乐呵呵的对待了，还觉得自己不错。现在明白了，正因为我没有恭敬谦卑的修炼者的好品质，他才这样的表现，就是把我的内心放大表现给我看。我真的应该感谢他才对，让我修出宽容忍让还不够，我还得要修出恭敬谦卑、敬人爱人、慈悲与人的正念，真正同化真善人。真的严肃地认识到这一点，我感觉真我复苏了。善念主宰了我的思想身体，我要尽力时刻用恭敬谦卑的心态，就像初得法师的心态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看别人短处，只修自己，才能认识到麻烦都是对着我的不足来的。我迟迟的不悟不修自己，才使事情一拖再拖，提高不上来。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往日的激动生气、愤世嫉俗的那种物质没有了，内心祥和平静。我终于突破了瓶颈，又回到了修炼升华的大道上了。现在面对着同事 Z 还是气呼呼地针对我和我敌对的心态，我心里头再也不针锋相对了，而是信心满满的相信我一定能用善心和他们和谐相处。保持恭敬谦卑的心态时，内心会充满对师父的感恩，对修炼的珍惜。谢谢师父，谢谢每一位给我制造麻烦的同事亲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同修中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5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也遇到过心性关和磨难。2006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开始配合协调同修做大法真相资料。以后为了不耽误同修准时拿到资料，我就自己学习修打印机，不会的地方就请教同修。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修打印机，也帮助周边的资料点同修修理打印机。这样就慢慢地接触了很多同修，也帮助过很多同修。下面就举两个帮助同修的例子。一，提醒80多岁的老年同修去利益心。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同修，他儿子离婚了，儿子和他一起住在一个100多平的公寓里。可是这个儿子又找了一个女子结婚了。婚后这个女的什么都不会干，还得这个老年同修给她做饭，而且家里的东西这个女的想拿给谁就拿给谁，想吃什么这个老年同修就得给她做。去年这个女的说想把这个楼卖了再换一个新楼，结果新楼没买成，钱都花光了，还欠了债。而且这个女的在老年同修不知道的情况下又和她儿子离婚了。现在她才知道他们离婚了，一想到自己老了，如今连个房子都没有，还得租房子住，从此老同修这颗心就再也静不下来了，也放不下这个心。有一天我去了，他就和我谈了这段时间他心静不下来的原因，就是这个儿媳妇给他带来的磨难。之前天天伺候这个儿媳妇，楼也给卖了，钱也叫儿媳妇花没了，而且还欠着债，儿子还得出去打2份工还债。我听后就从法理上和他交流，欠债要还。我说人世间的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你看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瞬间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房子车钱，我们是修炼人，这些人世间的东西不是我们追求的，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们只有把自己修好才是最重要的。人爱要什么就要什么，我们要的是德，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后来我再去看他，他说，自从和你交流后，我的心放下了。二，帮助小同修振作起来，认真修炼。有一个负责资料点的女同修，突然因病业磨难离世，她的离世给周围的同修带来很大的波动，也给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有的同修说他修得那么好，怎么突然就走了呢？有的同修就不修了，有的也不那么精进了，他家里的小同修也消极了。我知道后就在生活上经常帮助这个小同修，给他做好吃的，陪他学法，和他交流。有时候这个小同修心情不好会撵我走，但是我还是去，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耐心地听他倾诉，往大法当中拽着他。后来在师父的一次次点化下，这个小同修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就这样，我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其他同修，拽着他们别掉下去。有的老同修和一些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也经常叫我去他们家，和他们一起学法交流。有时我读法读快了，他们没听好，就叫我慢点读。在这过程中，我也修去自己的急躁心、抱怨心，对他们更加有善心了，也会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对他们都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常对我说，叫我不要把他们忘了，多来拽一拽他们。我说，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了，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我要听师父的话，我们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提醒。 谁有做的不在法上的地方，要互相指出来，让我们在法上共同提高。现在有些同修掉下去了，让我们都互相来找一找，让他们都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不要在这正法最后的时刻彻底掉下去，让我们都一起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